时间真的好快哈，刚刚觉得才开始，好像很快要结束。但是感谢神，我们人生因为有永生，我们才有盼望。若是没有永生，我想我们这样快速的日子眨眼过去，可以说人生毫无盼望。有一首打油诗说，人生的一岁出场，爸妈没给我们商量来到这个世界，十岁呢天天向上，老师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二十你可能还有远大理想，三十你还愿意奋发图强，不过四十就基本定向。然后呢五十叫告老还乡，我看我们教会很年轻啊，所以很多人还不到告老还乡的时候。六十如果没有人生使命和盼望，很多人就是打打麻将，七十呢就拉拉家常，八十叫晒晒太阳，九十多半躺在床上，一百就挂到墙上了。一个十年一个十年，人生何等快速。我们一方面感叹到底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什么，为什么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人生当中，我们希望留住生命，我们希望让生命灿烂，我们希望不是白白的过这样的一生。但是另外一方面，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这样无奈的接受，我们不晓得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所被告知的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前面什么意义都没有，后面什么意义也没有，我们就这一段人生，而却要为我们想出来的那些理想目标去活。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到底我们人生在追寻什么？所以我们在前面两堂特别提到，其实人生一直在追寻三样：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一直试图明白我们人生的路在哪里，我们一直试图在我们人生里面上下求索，到底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理在哪里。当然我们非常注重到底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为何而活，如何来活。我想这三样无论是古今中外，我们其实不断的追寻就是这三样。但是实在讲，若没有上帝天光之外所来的启示，我们人类就无法找到。感谢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答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回到他的源头那里去，回到他的父那里去。这样的宣告，这样的启示何等伟大，何等震撼我们的心灵。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到底在找什么，他也告诉我们到底我们寻找的答案在哪里。他同时也告诉我们，若是没有这条道路，没有这个生命，没有这样启示的真理，我们根本无法去得到我们要得的答案。那第二堂我们特别提到人生，当我们遇见了主，当我们也愿意跟随他，当我们愿意在真理里面很认真的去寻求，我们的生命需要突破。我们不能够在自己当船长，生命这条船要完全交给生命的主来掌管。我们需要在三个方面的突破。首先，我们对神、对自己这种突破性的认识，这个好像在系统神学里面所谓最基本的神论跟人论。其实每一位我们都有神学，有些人说我还不是基督徒，我也没有上过神学院，我也不晓得什么叫神学。其实我们每一位都有，就算一个无神论者，他的神学就是信没有神，这也变成他的神学。那么当一个人觉得没有神的时候呢，谁是他的神呢？他自己就成为他的神，或者他把一些物质放到他心中的那个圣坛上面，让他变成他的神。 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有拜金主义，金钱至上，金钱万能，或者呢，我们发出这样的宣告，一切全凭我自己，不靠天，不靠地，不靠任何，就靠我自己。你发现这种宣告常常不由自主我们就会发出来。那这两种观点当然其实背后一模一样，就是有没有神，有神，神是谁，就是我，或者呢就是物质、金钱、名利、地位。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神观。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人何等有限，我们的人又何等有罪，当我们把人捧上神坛，或者把我们自己捧上神坛，危害无穷。我们在过往的历史里面已经不断的经历，不断的感受。第一个突破是神观、人观上的突破。我们是谁？我们原来是罪人。他是谁？他原来这位真神，不但是创造的神，他也是拯救的神，他更是我生命的主。这是彼得第一个突破。那么第二个突破呢，是价值观上面的突破。过去我们充满了要各样的祝福，各样的恩典，但是如今看明了，那些恩典和祝福在地上其实都会过去，但是如果抓住了生命的主，单单要他，在地在天只有他是我心中真正所要的，所羡慕的，所渴慕的。这种的突破使得他的人生好像保罗讲，过去所看为自保的，如今真的可以放下了，因为他看见了更好的，就把次好的放下。第三样的突破是人生使命的突破。对彼得来说，过去他最大的目的，最大的人生的中心就是得鱼，多了还想多，但是得鱼里面一定会有惧怕，因为你随时没有安全感，你怕没有鱼，你怕鱼不够，你怕鱼坏了烂了，所以你要想尽办法昼夜劳力，但是常常徒劳却无功而返，因为在用破网去打鱼。这是我们人生的真相和写照。我们常常也是多么辛苦啊，忙来忙去，但是忙到最后我们能得什么呢？所以有时候打油诗蛮有意思的，叫做什么都一样。二十岁呢叫做故乡外地都一样，因为现在年轻人满世界跑嘛，什么家乡啊、中国啊、美国啊，反正都一样，满世界跑的都差不多。三十岁白天晚上都一样，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所以很多人就白天当晚上，晚上当白天，这样搞不清楚。那四十岁以后呢，有没有学历都一样，因为四十岁以后基本定向了，所以你拼命念啊，前面学士啊、硕士啊、博士啊，拿到烈士啊，又怎么样呢？四十岁以后有的没什么学问了，他可能赚的钱比你多。五十岁以后叫漂亮丑陋也都一样，什么张露佳啦、章子怡啦，长得都差不多。真的，你看现在看到那个王菲，哎呦，之憔悴啊、哦！这曾经的天后，这其实、没办法，你再用化妆品，再用怎么样，也留不住青春。那六十以后叫官大官小都一样，因为大概有一条线，大概你六十以后也差不多了，你别野心太大。那七十以后呢，房多房少也都一样。就算你是房叔、房爷、房祖宗也没什么用了，你终于明白一次睡只能睡一张床，有没有人一次可以同时睡两张床的？挥一下手，不太可能，对不对？八十以后叫钱多钱少都一样，因为你八十了，你再多钱你怎么花呢？现在有些人真发现要你一天把$1,000花掉也不太容易，对不对？你再多的钱又怎么样呢？八十了都。九十岁呢叫男的女的都一样，都一头白发满脸皱纹，其实也没太大差别。一百以后叫起不起床也都一样。所以那个打鱼师说人生其实都一样。我跟你讲其实蛮有意思哈，我们有时候那个你真的会发现，如果你的人生没有找到那个根基，没有真正看见到底人生是为什么的话呢，这时候打油诗一点没有写错。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很消极， 很多时候他把人生的真相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人生一个很重要的突破是使命上面的突破。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你过去的人生是一个得鱼的人生，结果呢你充满了惧怕，你白天怕不够还要晚上出去，结果呢你仍然得不到，然后你得不到的更怕明天怎么办。但是你调整一个使命，不但是跟随我去完成我所要给你的使命，就是一个为神得人劝人与神和好的使命，你将会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不再是一个 fishman， 而是一个真正的得人的渔夫。同样好像打鱼一样，但是如今你却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让人能够真正得生命。所以这是我们前面两天所谈到的。那今天我们最后一堂呢，我们要来思想生命跟使命的关联。什么样的生命才能够承担一个使命？到底这个使命是什么？那么这个使命又会回过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怎样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为什么我们需要完成这样的使命？它终极的目的在哪里？我想人生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永生，所以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就是这一百岁，或者说就是这几十年，最多也就一百年左右的长度，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生。那当然这是一个不认识永生的人的看法，但是你想一想，很多时候对你我基督徒来讲，我们已经认识永生，你是不是也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永生跟今生中间是割裂的，是断裂的，是不连续的。永生的从哪里开始？从我们死了以后开始，那死了以后呢才开始进入永生。那么到底永生什么呢？好像把它想成一个金碧辉煌的，这个有点跟故宫差不多。很多人说哇，这个碧玉啊，这个黄金街啊，碧玉城啊，当然圣经要描述这个圣城的灿烂，是用这些我们比较能够了解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但是有些人这么一想呢，有人跟我说，詹姆斯啊，这个有点麻烦啊，这万一摔一跤蛮疼的，地上都碧玉都硬，很硬啊，他觉得最好铺那个柔软地毯，那也比较安全啊。那有些人去过故宫，常常会有这种感慨，故宫气势是很大，但是觉得说如果住在里面可能又没有空调啊，又这样那样，好像可能也不是太理想啊，要住一个比较温暖的房间比较舒服。你发现很多人就把天堂呢就想成大概就这样，所以呢他觉得去不去好像意义也不大。那到那边有的人说成天唱歌，那本来我就五音不全，那到那边唱到永远，这还了得啊。哎，你发现这个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片面和错误的认识。永生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进入永生？不进入永生，问题在哪里？可怕在哪里？上帝造人本来已经非常清楚，给我们一个位分，这个位分叫做儿子。那当然有些姐妹听了就不高兴了，上帝是不是重男轻女啊？怎么就是神的儿子？那神为什么不叫神的女儿，神的儿子？你知道儿子这个词，其实它不但是表明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是从他而出，同时也在告诉我们有一个位分。我想中国人比较能够了解哈，希伯来人谈到儿子，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位分，就是他是产业的继承者。神当然造男造女，神当然对男女一视同仁，完全平等，没有问题。但是当他称我们为儿子的时候，告诉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名分了。因为唯有人类上帝独特的创造物才有这样的一个名分，可以继承上帝的产业。所以圣经多次告诉我们，我们虽然今天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这个话很有意思哈。比如说一个婴孩出生了，我们当中我们的小涛这个老二也不大哈。那么婴孩呢，如果有时候他忙不过来，可能家里面就找一个保姆， 那来一个帮忙的，那帮忙那个人可能力气很大，那如果跟他的孩子一比呢，当然他孩子躺在床上一个小婴孩小 baby 什么都不能做，那个保姆到处都可以做，力气很大。但是这两个人地位一样吗？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他的孩子，一个是他请来帮忙的人。所以我们人跟天使也同样这样的问题，千万不要太羡慕。有时候看啊，天使好羡慕哦，长了翅膀想飞哪里就飞哪里，哎呦真是棒啊，别羡慕啊，他的地位没法跟我们比。圣经上说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他不过是一个好像帮忙的一个保姆这样的一个地位。唯有儿子才能够承受上帝的基业。那什么是承受上帝的基业？就上帝不管了，全部给我们了，他也不要了，他走了。不是，我们是代表他，代替他来看守管理这一切的创造。人被造，我们要完成这样一个上帝的计划。本来神造亚当夏娃，你看在伊甸园怎么看守管理呢？所有的动物亚当去命名啊，所以有人说亚当最起码是动物学家，哇不得了，那是聪明。那夏娃呢，可能是管植物啊，所以跑来跑去，结果那棵树被他看到了。无论如何，其实人被造，你明明看见神要他看守管理，这两个词，一个 administration， 一个 management。这都是人被造非常非常重要的职分。当然我们是他的儿女的话，我们要享受他，与他同在，与亲近他，这些的美好，这些的幸福快乐。而我们失落在这样的一个永生里面，与他永远的隔绝。灭亡是什么？不是我们消亡了不见了，如果那样倒还不错，灭亡是永远与上帝隔绝。我们稍微从伊甸园里面人的堕落能够看到一点点那种可怕。人不但是自我陷害，自我纷争。亚当夏娃本来两个人感情多么好，亚当说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到后来差不多要说你是我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对不对？都是上帝，都是你给我这个女人搞乱搞的。你看这个多么像现在很多婚姻都是这样啊，两个人一见钟情，或者两个人在相爱的时候，那简直是整个世界都不存在，全世界就存在这两个人。那等到一旦反目为仇呢，全世界都存在，这两个人不存在，对方完全不存在，看到对方就像没看到一样。所以我们人类的问题是在这里，我们如果真正明白了永生，如果没有永生，我们就永死，就是永远与上帝隔绝，永远在这种痛苦里面、仇恨里面、黑暗里面。今天你地上很多人已经发现了，如果一个家庭、如果一个婚姻已经没有爱，很多人说我就活在天堂，我就活在地狱啊，回家上地狱。很多人说明明应该是家是暴风雨中的避风港，不晓得为什么避风港里面充满了暴风雨，那么就不想回去了啊。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以前是视死如归，现在叫视归如死，回到家哎呦死了跟差不多。但是你还有一点点盼望，这个盼望什么呢？就是有一天你也走了，有的人说哎呀我还不如一死了之。你这样想干嘛呢？就是你希望说这个痛苦早一点终止。或者有些人用离婚，离婚的意思就是说终止了，我现在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狱了。好像最近王菲李亚鹏终于离开两个地狱，他们看两个人都彼此都是觉得活得像在地狱里面一样，那不如分手就算了。但是如果永死是什么？就是你永永远远在那里，这是何等的痛苦。反过来说，当我们对永生没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晓得今生到底为什么救恩是这么宝贵呢？为什么这个救恩对我们是这么重要呢？我想请大家先来看两节经文哈。我们本来今天的经文是从十一节到十九节，但是我想前面这两节很重要，哥林多后书五章九到十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预备，请。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或善或恶受报。这两节经文非常重要的在告诉我们，不但有身内，而且有身外；不但有今生，而且有永生。同时告诉我们，一切人生在今生的目的，是因为我们要预备在基督台前的交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要接受上帝的 judgment，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很重要的，这两节经文里面就讲了很重要的两个观念。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哥林多的教会虽然这一群人是已经认识神，愿意成为基督的门徒，叫做基督徒，愿意来跟从基督，但是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个教会的仍然里面问题重重啊，很多人还是活在过去。那他们的错误主要在哪两个方面？你记得这两节经文能够看出来，哥林多人第一个问题就是看错人生，以为只有身内没有身外，永恒天堂好像对他们很遥远。没有关系啊，我们过去怎么样，现在呢，虽然我们进了教会，但是呢我们还是差不多。所以你看保罗说里面林林种种批评谩骂攻击，然后呢保罗说甚至有些事情外邦人不敢做，你们都敢做，以为只有今生没有永生，没有关系啊。第二方面呢，不怕神，只为自己活错人生。看错人生就是谢谢，就是不需要交账，上帝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对神有这种错误的认识，他好像是一个圣诞老人，满脸慈祥，我们跟他要什么他就得给什么，而我们忘记他也是一个审判的主，我们完全忘记了那个台前的交账。当保罗用基督台前这个词的时候，他用得非常妙，因为他是在一语双关啊。这个台当时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一个范畴里面，哥林多这个地方就在今天雅典对面不太远，开车两个小时不到就到了，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经济重镇。罗马帝国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法律制度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算是相当完备的。所以当保罗用这个台这个词的时候呢，第一个就让当时的听众哥林多人就马上明白，审判台，法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象征就是那个审判台。保罗说我们每个人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交账啊，他要按着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来 judge 你，来审判你。但是这个台不只是审判的意思，当时我们也知道不但是罗马帝国，但是同时它是一个希腊的文化，希腊人非常崇尚运动，所以最早的奥运会都是从希腊开始。而当时因为不像现在有很多运动项目，当时比较最主要的运动项目就是田径赛跑，除了有那个马拉松非常著名，马拉松的起源就是从马拉松这个希腊的这个城市到了雅典这一段的距离，全长大概42.几43公里左右，当时他们雅典眼看要沦陷了，被围困，那个斯巴达人打过来，结果呢最重要那一战在马拉松那个地方，那一场战争呢，那一场遭遇战呢，希腊人雅典人打胜了。打胜以后他们就派一个人到雅典的卫城，那里因为是雅典的这个那一般议会的中心，行政的中心，叫他去报这个大好的消息，报这个喜讯啊，我们得胜了。那这个士兵呢领受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就拼命跑啊，而且他心里巴不得早一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整个雅典的人民啊。结果呢跑了非常快的速度，中间完全不休息，跑到雅典的卫城，当着那个雅典的百姓宣布这个消息，宣布完倒在地上就过世了，因为脱力而死。但是整个雅典欢呼啊，因为知道本来是没命的 这个沦陷了，现在呢得救了。为了纪念这一个人，这一段长度就变成马拉松赛跑如今的长度。那希腊人他们在对赛跑是非常看重，所以这个台同时一个字也代表着一个颁奖台，在这种田径赛里面他们最看重就是那个颁奖台。多少希腊人为了要能够站上那个颁奖台，他们训练啊，他们刻苦啊。保罗常常用这样的比喻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在场上奔跑的。保罗说，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他用的这个词完全就是当时希腊人用的那个田径赛跑的词。而且保罗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那么没有定向，那个定向在哪里？就在这个颁奖台。所以保罗知道，我们在永生里面，我们要能够被上帝来使用，就是能够站在那个台前，不是羞愧的，不是上帝说你这个无用的又懒又恶的仆人，乃是上帝说你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可以在永恒里面被用。所以保罗提醒，当我们要来看见生命和使命的时候，我们一定首先先要明白永生的观念，要了解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死后却有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是讲我们的身体出于尘土的都要归于尘土，这个血肉之躯是不能承受那永恒的国度，但是我们的灵魂要接受审判，信他的就得生命得永生，不信他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上帝儿子的名，我们就进入永远与上帝的隔绝里面。所以从这样一个观念开始，保罗继续地告诉我们，到底一个真正基督里的生命有哪一些特征，同时也告诉我们怎样来使用这个生命完成那个使命。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这一段经文，五章十一节到十九节，来我们同声来念好吗？预备，请。我们既知道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踢众人时，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欠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会让我们的生命完全不一样，就是当我们进入到基督里面的时候，这个人当他信靠耶稣，你知道我们中文讲信耶稣，其实如果你看英文叫 believe in Christ，believe in 这个词，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中文把它翻作信入基督。保罗说，当你不但是好像头脑里面一个概念，有基督，有信仰，有拯救，有恩典，不错，我要它，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头脑里面的任性，但是这个任性一定要变成你生命的投入。我们也讲过彼得的突破就在这里， 不再只是一个他是你的老师，他的教义不错，他的为人不错啊。常常在中国以前发明出来一个叫做因爱称义啊，那个是完全是非常错误的神学。哎呀，为什么雷锋不能得救呢？雷锋应该也可以得救啊，做这么多好人好事，如果他不得救的话，上帝你不太公平。上帝看我们没，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常常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你做再多的好事，你再多的造桥铺路，如果你前面没有任性基督，你这一切坦白说，不要讲说后面有多少的动机是不正确的。我听见远志明讲这个评论蛮有道理，他说雷锋是做了很多好事，不过为什么每做一件好事都要写在日记里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一个人每做哇帮老太太搀过马路了，哇修一个轮胎了，哇捡到钱交工，每一件都写到日记里面，本身你就知道那个动机，因为我们都写过日记嘛。你写日记大概多半两种心态，第一个怕人看见，第二个就怕人看不见，对不对？结果果然啊，他所有的好事人家是因为发现了日记，哦原来做那么多好事。当然现在有人又发现说，也奇怪，为什么他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做好事那一刻都有一张照片呢？你知道雷锋后来有一个雷锋好人好事展，200多张照片。你知道在那个年代，雷锋那个60年代其实不太可能，伟大领袖本身都没有太多照片啊，因为那时候拍一张照片不得了，贵的不得了。那而且雷锋怎么刚好做好事那一刻，一张照片拍下来，所以显然有一个记者一直跟着他。那么这个记者从何而来呢？他怎么知道将来雷锋会伟大领袖说向雷锋同志学习呢？他怎么知道这个雷锋将来会全国有名呢？所以如果你这么一想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当然我们都非常了解，这是叫做一个典型被树立，不是说没有任何意义，也有很多好处，让我们至少向他学习，好这个努力向上，这是不错的。但是呢反过来说，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做好事做得非常累，每做一件满上往上想，我今天做了几件好事，我写到日记里面啊，然后还得专门找人你把我拍下来，这样让全国人民可以知道，累不累啊？很累。动机是什么？其实我们也都比较了解。如果一个好事已经做得这么辛苦的话呢，显然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动机上都已经可以打上很多问号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一个真正新的生命，当他进入基督里面，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各位都知道这个词其实英文叫做 new creation， 上帝新的创造。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不是做一个修修补补，你过去不错，现在给你再好上加好，哪里坏了给你修一修，不是，他是完全把旧的除掉，给你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旧的基础上，我们也知道没有办法。我以前累啊，我那时候因为要写日记嘛，所以我看有的同学写的，他们被老师公布读出来，哎呀，我羡慕啊，因为他们一会儿捡到钱，一会儿做这个，我以后上课都不专心啊。上学路上我看有没有钱，后来发现放弃，根本捡不到钱，怎么办呢？我就想大概找参老人家过马路比较容易一点，结果发现也不容易，那年代没几个老人家，可能是活不到那年龄也不晓得。总而言之，我在等在马路边就看不到老人。有一次我印象很深，终于逮到一个老奶奶，好，我以为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哎呦，也不管她同不同意，我扶着她就过去了。哎呀，我心里想待会儿我就有东西写了。我们那个年代人真的是比较蛮傻蛮天真的哈，现在人大概就编故事了，我们那时至少还不太会编，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发生这件事，然后呢，所以我扶过去心里很得意啊，待会儿我可以有东西写了哈，大概日记可以老师念一下了。扶到对面一群红领巾小朋友，他们也要写日记，把老人家又扶回来了。哎呦这老人家老奶奶也蛮配合的，反正知道你们小朋友，你们到后来不行了，老人说别闹了，我现在去哪里我都忘了，这老人家来回这样扶着，我们都要写日记，累呀、啊！你要知道，不是一个新人，你拼命要去做好事，其实真的蛮累的。 脑子里面充满在想，哎呀，待会儿别人会怎么表扬我啊？怎么？所以保罗说，一个新的生命一定要知道一个关键，你只有在基督里 in Christ， 你才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不在他里面，你没法，你累死都没有办法能够坦然面对将来交账的时刻，也只有这一条 in Christ。 因为上帝看我们这个罪人，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神借透过基督在看我们，就称我们为义，因为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那也许我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在基督里？这一刻我们坐在这里聚会，算不算在基督里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现在算在基督里吗？那如果我们走出这个教堂，我们是不是不在基督里了？或者你一到家一发脾气，一跟太太吵架， 一怎么样，然后怎么办呢？我在不在基督里呢？我们是，很多事我们会担心到底在不在。保罗说三个指标可以来检测我们自己，不需要别人来问，不需要别人来说你在基督里或者你不在基督里，你自己想一想。这是保罗对哥林多人所提出来的。第一个，你对神的态度。保罗说，我们既然知道神是可畏，哥林多人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怕神。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其实最可怕的一样也会在这里，我们虽然信神，我们却不敬畏神。这是常常，特别是现代基督徒，如果你去跟对照初代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当然我这样讲 generally 讲，不是说每一位都是这样，常常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犯罪，我们为什么会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原因是我们不敬畏他。我们觉得他不过像圣诞老人，就是我们要东西他的给，那至于他的感觉怎么样。你看保罗说，我立的志向是要讨神的喜悦，这种心智只有从对上帝的敬畏出来的，不是我感觉如何。现在很多，尤其是像很多这个所谓的灵恩派啊，非常强调我的 emotion 怎么样，我的 feeling 怎么样，我的感觉，哇，这一刻我在天堂里，这一刻我感觉好了。如果常常这样想，这种神学仍然是非常自我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保罗说，你们当知道啊，神是可畏的。如果今天你到哥林多这个地方，我刚刚几个月以前去过那里，在那里服侍。哥林多现在有很多我们的中国人。第一，你看到放眼看出去，那些废墟挖出来全部都是大型的神庙。因为以前哥林多人他们不信主耶稣以前，他们也拜很多假神。但是那些假神的特点呢，这个就是现在哥林多的那个博物馆。你看那假神都没有头的，怎么会没有头呢？因为每一次打仗冲进来一帮人，一看你们拜这个神我也要，那么一看那个神像都巨大了，带不走，就把头砍下来带走。他们觉得只要把这个神明的头拿下来，大概你们也完了，我们就赢了。好，我们拿了你们神明的头，这个头比较活。所以现在哥林多一看一大堆他们的博物馆，那个几乎立在那儿全没头的。人也不想想，如果这个神明连头都保不住，你还拜他，你不是这叫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你还拼命求你保我的命啊，你祝福我，很奇怪啊。那这个就是当年哥林多的那个古哥林多的基督徒的那个聚会的那个遗址。这个地方可以说他们的教堂打开门就是一片神庙，换句话说，他们是在这个土壤上面。我们华人其实也蛮类似的，过去呢，我常说一到台湾海峡两边，一边我们啥都不信，我们无神的，一边呢啥都信。这个我去台湾几次啊，哎呀，真是看满街满巷啊，这个能拜的全都可以想出来拜。那当然现在中国大陆也是到处这个香火鼎盛啊，庙宇啊，这个出这个大师啊，那个大师啊，这个搞得这个那些无论是明星啊、政要啊，通通都去拜大师去。其实人非常错误的神观，就是想要知道 有一个神明，哇，但是呢到底谁是神呢？其实本质上我们还是神。我要什么啊？有的要儿子啊，找观音去啊；要升官发财，找关老爷去，找那个找，弄来弄去，这个你灵啊，我拜你，不灵下岗，马上下岗，我换一个。所以第一个不怕神。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他仍然这种心态，不敬畏神，不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人一定敬畏神。第二样呢？保罗说有一样东西很清楚，就是良心。保罗说我们不但在神面前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良心这个东西很特别，好，神造人很独特的，难怪康德要说这样的一句话，两件事让我对上帝敬畏，第一，当我抬头仰望星空，第二呢，当我低头看我里面的良心。哎，我请问你同意人有良心吗？现在常有人说良心，良心都被狗吃了，呵呵，良心值多钱一斤啊？哎，有一种仪器蛮有意思，叫测谎仪。测谎仪到底测什么呢？像最近刚刚几天以前啊，成都有一个相亲会，相亲会蛮有意思吧？当然也做好事嘛，大家剩男剩女啊，大家拉拉线啊。这个别变成齐天大圣了啊！这个，但是呢，结果那个相亲会啊，有人突然间想了一个办法，把那个测谎仪放进去了。特别是问那些女生啊，哎，你们要找什么对象啊？有没有什么要求啊？很多女孩说没什么要求，只要人品好就好了。那么那个工作人员也不是省油的灯啊，蛮厉害，问了问，突然间问你对他的财富有没有要求？没有要求。刚讲完，哇，那个线一直在动啊！哎呦，哎，你看那个报道，你到报上看，特有意思。后来那个女士气坏了，说搞什么，好像接受审判一样，怎么搞的？我们内心世界全部暴露了。测谎仪为什么会灵呢？你只要一说谎，很特别哈，马上人看不出来。你说我骗人，骗人已经我自己都相信了，我已经是这个刀枪不入了，我已经是太老练了。你试试看呢？你一上去，因为他测你的不但是你的脉搏、你的心跳、你的血压，还测你皮肤的电阻，啊，这个厉害啊！你一般的人当然看不出来，但是他那个仪器啊，一搭上去就马上，你一说谎，那你说奇怪，为什么这两根线搭在狗身上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呢？怎么就搭在我们人身上就那个就上下波动呢？良心啊，因为我们里面有良心，这个叫做良知。很特别，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在毛遂自荐呢，我们不是在向你们自我推荐呢，我们在上帝面前写明，在你们的良心里面也写明。你知道保罗讲这句话有一个背景，那些人对保罗简直是品头品足啊，你其貌不扬啊，大概跟张路家差不多了，开玩笑啊，你其貌不扬啊，你语言粗俗啊，又沉重啊，又质疑他的使徒权柄啊，总而言之讲的完全不负责任的话。保罗说我们不是自我辩解，上帝给每个人有良心。这句话我们中国人听了蛮熟悉的，因为我们以前有句话叫什么，群众的眼睛是怎样的，雪亮的。你说怎么群众的眼睛会雪亮呢？因为我们里面有良心啊。那这句话现在网上常常出现啊，网络上面叫做老百姓心中有杆秤，你别给我玩虚的，你玩虚的玩来玩去，最后呢良心都会知道。保罗说第二样，我们里面的天良已经被宝血洗净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不会犯错，但是他一犯错以后马上圣灵作用在他的良心里面。如果我们一次两次三次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又回到过去。在基督里的人，他的天良已经被宝血洗净。第一，我们对神是敬畏的；第二，我们的良心里面圣灵的作用很明显；第三呢，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有言可答的。We have answer。这个世界今天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后现代更是这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一切都是相对的。当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告诉你没有绝对的答案。 保罗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世界，描述得很精准。这个世界真的，当你看看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当年的哥林多，现在考古都把这个古城挖出来了。无论到哥林多，无论到雅典，无论到罗马，这所谓当时罗马帝国那些最强大的城市，第一多的就是那些公共浴池。这些古罗马人真是建筑上是厉害啊，他们建那个浴池干嘛？狂欢啊，哎呀，这浴池几千年前啊造的就有冷水热水，哇，非常豪华啊。我一看这跟现在很多很像啊，现在跑到哪都某某会所了，哈哈，足疗啦什么这那，其实日光下一点没有新事。实际上说现代有的古代老早就有了。整个世界保罗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世界的特点，叫做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你看看这三个多么准确啊，第一现在每个都凭外貌啊，这个都是口号一套一套啊，这个每一个这个一出来都是这个好像，但是内心怎么样呢？而且还夸口。我记得有一次收到一盒月饼，快要过中秋了，那个月饼我一看沉甸甸的，这漂亮那个包装哦，结果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个小盒子，我说既然有个小盒子干嘛外面弄那么大盒子呢，小盒子再打开一层，最后发现里面其实只有一块月饼，那一块月饼我一口袋可以吞两三个这种月饼，而且吞下去也不晓得到底吃了什么东西，叫凭外貌不凭内心。所以中国人民也不傻，中国现在我到这些年轻人跟我说什么叫专家，就专门骗大家简称专家，什么叫教授，会教的野兽简称教授，老板就老板的脸，经常就经常没道理的就叫经理了。其实真的有一点道理，就是常常别看我说哦某某专家，我拿那个名片我一看都吓一跳，抬头都某某专家某某教授，你仔细看这些人呢，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外面呢一看背后都是某某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以如果这些本来是应该老百姓很尊敬的很尊重的，结果沦落到这个地步，其实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这样的写照，一个不敬畏上帝不要上帝的世界，一个不管良心消灭圣灵感动，以为良心值多少钱一斤啊，我只要我得利只要我赚钱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世界呢是根本没有任何答案，你现在能信什么呢？我常常回去人说吃张老师你吃东西要小心啊，因为吃肉有激素啊，吃菜有毒素啊，饮料有色素啊，什么能吃心中没数啊，哎，我说这什么能吃心中没数了哈、啊？如果到这个程度，保罗说我们是有言可答的 We have answer， 或者说一个基督徒不必人家说你像不像基督徒，你看一看如果我的生活我的思想我的言行跟过去的世界跟当今不信神的一模一样的话，我们在基督里吗？我们当然不在基督里。所以保罗从这三点来定位什么事叫做在基督里。哥林多人啊，你们在基督里吗？你们敬畏神吗？你们的良心里面有圣灵的感动吗？你们活得跟外面的世界一样吗？如果是一样的，不在基督里，不在基督里赶快进入基督。所以保罗就讲自己的见证，因为这个癫狂这个词保罗用得很妙，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那里亚基帕王说你癫狂了保罗，其实这个癫狂词我相信最早是哥林多人对他的批评， You crazy， 保罗说我们若过癫狂是为神，若过谨守是为你们。谨守什么意思？你们这样对我，我没有用同样的办法对你们，我本来可以为自己辩护，我本来可以跟你们吵起来，我本来可以以你们之道还你们。我们若过谨守是为你们，我们若过癫狂，你们以为我癫狂吗？保罗这样人看看你这么大的学问，你完全干嘛？你怎么会现在为神的工作这样大发热心？保罗说原来有一个动力在催逼我，他说原来基督的爱在激励我。我们人生的动力从哪里来？今天很多人我遇到，我在中国我在欧洲在很多地方， 包括很多90后的，甚至还有00后的。我这次到欧洲遇到很多很认真啊，有的才11、12岁啊，那小朋友就来找我说：“真的，叔叔啊，怎么回事？我觉得活得很没有意义，我觉得好像……”你知道，其实蛮容易的。人他里面没有一个 driving force， 我干嘛要继续走下去呢？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在激励我。”这个"激励"这个词，其实英文是非常丰富，因为当时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其实中文用"激励"当然用得很好。激励这个词，如果你现在看英文的版本，有很多种，有一种叫做 urge 催逼我，有一种叫 motivate 就是在发动我。那当然也有 encourage， 还有一种叫做 overmaster， 就是在完全在掌管我。原来基督的爱在催逼我，在掌管我，在发动我。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全世界真的我觉得最大的力量是爱的力量。你常常看到人间的爱都能产生这样大的力量，特别是一个妈妈啊，有一个报道说，一个车从坡上滑下来，那个妈妈突然间发现她的小孩在底下玩了，很快被车卷下去了。这个母亲就冲过去，竟然就能够把那个车挡住。那后来很多人试看，这个大的车从坡上滑下来，你几个大男生都挡不住她。为什么这一个瘦弱的女子在那一刻可以把那个车挡住呢？当然，她一喊，那个孩子一跑，她自己就被卷到车下面去。在那一刻，她从哪里来那么大的力量？爱的力量，对他孩子那种爱的力量，让这个妈妈不但奋不顾身，而且在那一刻会产生那么大的力量。保罗说，你当你真的尝到主爱的滋味，当你真的明白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那种爱完全可以发动我们，催逼我们，掌控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而且他说我也常常思想，一人替众人死，当然是讲主的十字架上的替死，但是他说众人就都死了，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思想。众人就都死了，我常想最刚强的世界上的人，请问是什么人？你有没有想过最刚强是什么人？我告诉你，答案就是死人，你同意吗？死人真的很刚强、哦、我们以前看那种电影都是这个什么地下党员啊，结果呢他被敌人包围了，逃不出去了，那他有的假牙里面，有的衣领里面放些毒药，一咬死了，一死的敌人抓了他，结果发现抓等于没抓，因为本来想要套他的情报，结果呢你死人你拿他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夫妻吵架什么，我死给你看，你真的蛮厉害的，你要真的死了，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真的是像死人一样，你还真刚强。保罗说一人替众人死啊，众人就都死了，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意思就是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因为一切造成我们困扰的都是我们那个取死的身体，就是我们那个旧人，不在基督里的旧人，其实把我们害得好惨。这个旧人被钉死了，我们终于能够在基督里得自由了。保罗的力量从这里来，难怪我们的这位弟兄保罗他说被打倒多少次还可以站起来，虽然被围困却不被困住，虽然被打倒却不致死亡，能够努力的奔跑。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属灵的秘诀，那个动力在他里面。第一就是主爱的激励，第二呢是常常思想主的十字架。我想这都是我们非常可以来学习宝贵的属灵的他的秘诀。而且保罗说这是一个不断的经历，除旧和更新，各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都变成新的了这个词，如果你去看它，原来是一个现在分词，现在分词代表一个不断可以来经历不断的一个过程，这是很妙的。基督的信仰的妙处就在这里，我们不是信了主得救就变得过去式了，我们是随时随处在基督里面可以自取那个力量，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而这种变化让我们越来越脱去旧的穿上新的，让我们越来越可以真正得释放 的自由，这样的一个人生，为的是要完成这个使命。所以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今天只念到十九节，后面还有二十节和二十一节，都是讲保罗反复讲人活着干嘛呢？只有这一个使命，劝人与神和好。我们既然已经领受了这个职分，我们已经既然受了这个托付，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因为神在基督里叫我们与他和好。这里说叫我们与他和好，讲的是他和保罗哥林多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所以神就把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也照样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去让人与神和好，让人与神和好，今生来预备永生。最后我要讲一个见证，这一个家庭，我在十多年以前，十三年以前已经认识他们，他们是在九零年代就到中国去，一个美国的家庭，当时去到贵州，非常偏僻。我那次第一次到贵州去看他们，贵阳下了火车，还要坐很几个小时的公共汽车，那种长途汽车，一天大概只有一两班的那个。跑到非常偏僻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全家。这个弟兄呢，我开始不晓得是美国人，我到哪里那个中国弟兄都跟我说，张牧师你要看看我们的姐夫，每个都说姐夫，我说这是谁啊，后来见了面叫 Jeff， 哦，原来全都叫他姐夫，当地全都叫他姐夫，特别亲切。夫妻两个，他们自己生了七个孩子，除了老大在美国出生，从老二开始都是在中国出生。他们一九九零年就去了中国，在那里，带茶巾，带那个，哎呀，我简直非常感动。那个家里面的环境非常艰苦，我自己盖房子，后来又搬到云南去，现在在云南，云南跟四川交界的地方。我问他们做什么，他们说神给我们一个托付，因为当地很多弃婴。很多有的路边都能捡到一些孩子，有些呢是已经严重残疾的。他说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从早期那个弟兄本来最开始在那个中学教英文，那个校长都非常感动啊，姐夫啊，我们这儿中国人都不愿意来啊，你一个老外啊，全家拖家带口在我们当中，他白天教英文，晚上带茶巾。到后来呢，他那些孩子长大，一个个帮忙啊，各种带他们到北京、上海那些医院去看啊，救了多少孩子。而且他的这些小孩哦，我每一个都跟他们蛮熟，都跟他们常常通 email。在那种地方很容易受伤，像这个女孩 Grace， 她有就突然间走山上就滚下去，弄得全身是伤。那他的那个另外一个女儿长得很漂亮，叫哈娜，啊，去年给我发一个 email， 她结婚了，跟当地一个非常憨厚的一个山区的弟兄结婚，我看的是非常感动。我常常想，咱们中国女孩好像多半找老外结婚的比较多，很少看到美国女孩在中国找了这么一个。我想这两个学历上只差了很多，那弟兄大概几乎初中有没有毕业不晓得。不，那个婚礼哦，后来他给我发照片，很感动啊，全是那些以前他们去救的，带去医院，有的瞎眼的，有的那个就，然后他的几个弟弟。做花童啊，做那个。几年以前，他们给我发一张照片，那个姐夫说：“陆家，你为我们祷告。”这些年，他说我算一算，已经有700个孩子，上帝借着我们去帮助他们，我们是在感恩。那次他们有一个，想不到这700个孩子现在分散在中国很多地方，有的已经上大学了，有的治好以后这个。呀，每一天忙，从早忙到晚。他说我们感恩啊，那次单单一个 reunion 回来了200多孩子，从中国各地回来。我看到这个家庭，我常常问他们，我说姐夫啊，真的我们中国人巴不得把孩子都送到你们美国去，为什么你跟你的太太带着全家在中国？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因为我盼望我的每一个孩子都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我很被这句话感动。今天他的这些孩子没有一个接受美国的教育，本来都已经一个个成长，应该可以全部甘心情愿留在中国，甚至于跟中国的弟兄结婚，就是这样扎下根去，要完成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的使命。 巴不得你我能够看见到底什么是我们人生的使命，一个有永生眼光的。他们越侍奉越喜乐，虽然环境物质条件在中国今天都算是非常下沉，很少今天活得像他们家这么多人口，完全凭信心啊，不简单啊。他们不是有钱的人啊，真的都是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是美国有一些的弟兄姊妹这样一些的奉献在支持他们。但是他们说我们感恩，因为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上帝使用，而且他们真的这样爱中国人，完全自己就是巴不得自己变成中国人。我记得那次我跟他们分手，那个姐夫对我说，陆家回来吧，回来吧，我们再怎么样我们说的中文没有你们流利，再怎么样我们的思想没有办法完全变成中国人的思想，回来吧，为着这一片土地。我很感恩在宣教里面常常看见这些荣耀的见证，巴不得神同样感动你我活出这样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正为你而活。好像保罗说的，我过去曾经凭外貌去认基督，如今我不再这样了。主啊，你为我们死，免了我们的死，照样我们也不能再为自己活，你长远的活着，同时呼召我们来为你活。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再次诚恳的邀请我们当中有没有亲爱的好朋友，让这位荣耀的主进入你的生命，以至于你可以面对交账的时刻。你应该清楚的知道，人不只是有身内还有身外，你当确实的了解我们被造为了承受上帝伟大的产业。这一刻我奉主的名来邀请你，愿意吗？进入基督里面得着这样的生命。若有这样的朋友愿意，请把你的手举起来。愿意吗？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就在这一刻，我深信神的祝福要临到你，要使用你，你前面的人生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喜乐。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奉主的名来邀请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你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谢谢主，请放下来，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在我们当中，让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我也同时邀请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吗？愿意吗？效法保罗的榜样，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像 Jeff 这个家庭一样。我们是不能做什么的，但是当我们把生命交在上帝手里的时候，他那无穷的大能要来使用你。他的使命好像他对彼得说的，不要怕，你从今以后要得人，你愿意去为主得人，请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知道，主耶稣知道，请放下来。我最后还有一个邀请，若是你不但愿意为主得人，无论在你什么样的岗位上面，但是最后这个呼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呼召你，你看见何尝的需要，你愿意在主面前说，主啊，我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当你的时刻临到的时候，我愿意义无反顾地走上去，愿意祈祷和传道作为我终身完全的全部的职责，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全时间的传道人。当你的时刻临到我的时候，我愿意走上去，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时刻，但是神知道。你有这个心，主啊，我愿意奉献自己给你，无论你带领我在哪一个合场上面服侍你，我愿意祈祷传道。若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清楚有圣灵的感动，我奉主的名呼召你，愿意吗？把你的手举起来，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主耶稣都看见，请放下。主啊，今天我们把自己献在你的坛上，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其实本来也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愿主你保守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心智，我们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给你，我们绝不把这个祭物收回。愿主你 借着你的圣灵亲自来保守我们，完成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使命。主啊，再次我们谢谢你，我们短暂的人生本来进入虚无里面，虚空里面没有任何意义，因着认识你，我不再接受死亡的阴影，不再接受死亡的吞灭。我感谢你，因此我甘心情愿把生命完全献给你，求主悦纳。谢谢主，你纪念我们刚刚每一位向你举手的，在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的祷告，你都看见，你都垂听。我们如此祈求，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